我发现，但凡活得不快乐的人，十有八九都是因为一个原因还不够自私。我知道，自私这个词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，几乎就是个贬义词，是万恶之源。我们被教导要无私奉献，先人后己，吃亏是福。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我想请你非常诚实地问自己几个问题。你是不是那个总在聚会里迁就所有人，最后自己想吃的菜一个没点的人？你是不是那个同事一喊帮个忙，你就算自己手头一堆活，也不好意思拒绝的人？你是不是那个家人、伴侣有情绪，你就立刻放下自己的事，跑去当情绪垃圾桶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的人？你是不是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肚子委屈，觉得我为别人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没人体谅我？为什么我活得这么累？如果你中了哪怕一条，那么今天这篇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一种能让你真正快乐起来的高级自私，看看我们这种病态的无私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然后我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你必须在人生中哪几个最要命的地方立刻马上学会自私。最后我还会给你一套非常具体能落地的方法，教你怎么从一个讨好型好人一步步变成一个活得舒坦、内心有力量的快乐的自私者。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首先，我们得戳破无私的三个残酷真相。我们总觉得做个好人，与人为善，世界就会对我们温柔以待，但现实往往是那些最无私、最懂事的人活得最憋屈，内耗最严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搞错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无私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选择，它是一种病，一种伪装。真相一，你的无私很可能只是恐惧的马甲。我们得挖得深一点，挖到歌上。你为什么不敢拒绝？你为什么总在迁就？你真的是无私吗？不，你往深了想，你只是害怕。你害怕一旦拒绝，别人会不高兴，会给你差评。你害怕一旦不迁就，就会起冲突，会破坏关系。你害怕一旦自私，就会被孤立，会被踢出某个圈子。你害怕别人说你这人不行啊，太计较了。说到底，你的好，是你换取被接纳、被喜欢的一种筹码。你对别人好，本质上是在祈求别人也对你好一点。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讨好型人格。你把定义自我价值的权利拱手让给了别人。当你的好是建立在恐惧之上，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主动权交到了别人手里。别人一按你就得笑，别人再一按你就得忍。你不是无私，你只是没有安全感，你只是活得特别没底气。这种基于恐惧的好，换来的不是尊重，而是得寸进尺。人性就是这么现实，你越是没底线，别人就越敢来试探。你越是表现得没关系我都可以，你就越是会得到一堆烂摊子。真相二，你的奉献正在喂养你的怨气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，那些怨气最大、抱怨最多的人，往往就是那些付出感特别强的人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隐性契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每次无私付出的时候，你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应该的，但你心里其实不是这么想的，你是签了一份隐性契约的。你帮同事加班，你心里想的是下次我有事你也该帮我吧。你对伴侣无条件妥协，你心里想的是我都这样了，你总该更爱我吧。你为家庭牺牲了事业，你心里想的是你们总该一辈子感激我吧。看到问题了吗？你所有的无私都是有条件的，你是在默默地等回报。但最要命的是，这份契约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对方不知道。当对方没有按照你的隐性契约来回报你，比如那个同事下次没帮你，你的伴侣依然我行我素，你的家庭成员觉得你的牺牲理所当然，那么你的怨气就来了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我真是为了白眼狼，我图什么啊我？你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怨恨， 都来自于这个隐性契约的违约。你不是在奉献，你是在做一笔高风险的感情投资，而且是指望着对方连本带利还给你的那种。一个满腹怨气的人怎么可能快乐的起来？你的无私最后没有感动任何人，只感动了自己，然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怨妇或怨夫。真相三，你的迁就是在默许别人侵犯你，这是最扎心的一点。你以为你的忍让，你的迁就是大度，是情商高，不是的。在人际关系里，你是在用你的行为给别人划重点，我这里是可以被侵犯的。人与人之间就像两个国家，是需要边界的。你每一次不好意思拒绝，就是你的边界线被攻破了一次。你每一次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是你又割让出去了一块领土。你的同事今天让你帮忙带杯咖啡，你无私的答应了。明天他可能就敢让你帮忙做个 PPT， 后天他可能就敢把他的活儿都推给你。你的亲戚今天跟你借10000块钱，你无私的给了。明天他可能就敢再借50000，而且还觉得理直气壮，因为你有。你发现没有？你没有自私的去守护你的边界，别人就会自私的来侵占你的领地。你没有告诉别人我不可以，别人就会默认你可以，直到最后你退无可退。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情绪，甚至你的金钱都被人蚕食得干干净净。你成了一个公共资源，谁都可以来占点便宜。你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空壳子，一个连自己都守不住的人，你跟我谈什么快乐？好，挖完了根源，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现在我们聊点实际的，我们要在哪里把那个自我给找回来？我说的自私不是让你去害人去抢夺，而是去守护。这是一种防御性自私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我关怀。第一，你必须在你的时间上极度自私。记住这句话，时间是你唯一不可再生的资源。你对他有多自私，你的生命质量就有多高。我们身边太多人的时间是公共厕所，谁想来就来。微信弹个窗你就得秒回，同时喊一声你就得放下手里的事，手机一推送你的注意力就又被偷走了。你一天下来忙得团团转，但一件事都没干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在过你自己的时间，你是在过别人的时间碎片。一个真正自私的人会把自己的时间看得比金钱还贵，他会捍卫自己的整块时间。比如我上午9点到11点是我处理核心工作的时间，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回微信，不接闲聊电话。比如我晚上下班后8点到10点是我雷打不动的看书学习或者放空的时间，家人都必须知道这个时间我是请勿打扰模式。学会说不，当同事让你帮忙，这个你帮我看看呗。如果你很忙，你不要说好吧，你要说我现在手上有个急活，11点之后我再看你这个，你看行吗？这不叫不近人情，这叫专业。你必须把别人的紧急和我的重要分开。大多数人找你帮个忙，那个是对他来说紧急，但对你的人生来说它不重要。你必须自私地优先处理你自己重要的事。你连自己的时间都掌控不了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它只会带着你奔向筋疲力尽。第二，你必须在你的情绪上学会自私。这是好人的第二大死穴，情绪边界不清。我们特别容易被别人的情绪绑架。朋友失恋了，找你哭诉。你陪着他骂了3个小时渣男，他舒服了，你呢？你吸收了他所有的负能量，回家怎么看你老公或老婆都不顺眼。你妈又在抱怨你爸，你又当了半天法官，两头劝。你不是在共情，你是在共沉沦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词，叫客体分离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。你必须学会分清楚，什么是你的客体，什么是别人的客体。别人失恋，别人焦虑，别人生气，那是别人的课题。你可以关心，可以倾听， 但你绝对不能把他的客体变成你的客体。什么是情绪自私？就是你要为你的情绪容量负责。你今天能量很满，你可以去听朋友哭诉。但如果你今天自己也很累，很烦，你就必须自私地保护自己。你可以说，我真的很关心你，但我现在状态也不好，我怕给不了你好建议。我们明天约个时间，我好听你说，好吗？你不是任何人的拯救者，你也没有义务去当任何人的情绪垃圾桶。一个自私的人会优先保证自己的情绪是稳定的，因为他知道情绪一旦崩了，他什么都做不好。你得先让自己待在船上，才能去考虑拉别人一把。你自己都掉水里了，你还想救谁？第三，你必须在你的需求上学会自私。我们，尤其是东亚文化下长大的人，太习惯于压抑自己的需求了。我们被教育你得懂事。什么叫懂事？懂事就是假装自己没有需求。爸妈想让你考公务员，你其实想做个面包师。你懂事的去考了。伴侣不喜欢你花钱，你其实很想买那件大衣。你懂事的放弃了。每一次你压抑自己的正当需求，你都是在用行动告诉你自己，我的感受不重要。久而久之，你都忘了你自己要什么了。所以我说的需求的自私，就是要你看见并且尊重你自己的需求。这跟贪婪是两码事。贪婪是我还要，而自私是我也要。我想吃辣的，你想吃淡的。无私的你会说，都行，听你的。然后憋屈的吃一顿，自私的你会说，那我们找个有辣也有不辣的馆子，比如火锅，点个鸳鸯锅。你看，这没有伤害任何人。需求的自私不是让你去抢，而是让你说出来，让你去争取。你连自己的需求都不敢提，你凭什么指望这个世界把你想要的双手奉上？第四，你必须在你的人生目标上绝对自私。这是最高级别也是最重要的自私。你这辈子到底想怎么活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也必须是你自己给的。如果你为了让父母满意，选择了一个你痛恨的专业和工作，如果你为了符合世俗既定的道路，到了年纪就匆匆找个人结婚，如果你为了伴侣的期待，放弃了你自己的梦想和事业，那么，你就是在过一种二手人生。你是在为别人活。在这种根本问题上不自私的人，是注定不可能快乐的。因为你人生的方向盘根本不在你自己手里。什么是人生目标的自私？就是你要有勇气去辜负别人的期待。你要有勇气去面对那些你怎么这么自私的指责。你要明白，那些指责你的人，他们是在用他们的标准来绑架你。但问题是，他们谁能为你的不快乐买单呢？你爸妈希望你安稳，但他们能替你去上那个让你窒息的班吗？不能。你伴侣希望你顾家，但他能替你去弥补你未尽的梦想吗？不能。在你要成为谁这个问题上，你必须是独裁的，是一意孤行的。因为这是你的命，不是别人的。你必须自私地去选择那条哪怕很艰难但能让你心甘情愿的路。好，道理我们都懂了，但在如何做上，很多人还是卡住了。一到那个节骨眼，那个不字就是说不出口，一拒绝别人就内疚的要死。别急，我给你三个具体的步骤，我们一点点来。第一步，从认知上给内疚感脱敏。你为什么会内疚？因为你一自私，你脑子里的好人警报就响了，这是你从小被灌输的程序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装系统。你要反复地像念经一样告诉你自己几个新认知。我的内疚不代表我错了，它只代表我正在做一件我不习惯的事，这是戒断反应，正常。我值得，我值得拥有我的时间，我值得被尊重，我值得我的需求被满足。拒绝不等于拒绝这个人，我拒绝的是这件事，不代表我讨厌你。 我只是现在帮不了或者不想做。你必须在认知上先给自己松绑，你得先允许自己自私。第二步，从小事上练习你的拒绝能力。你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，也不可能昨天还是老好人，今天就成了大女主。你需要练习。拒绝就像一块肌肉，你越练，它就越强壮。你得从低风险的小事开始练。比如，同事下午茶问你，喝奶茶吗？我帮你点。你其实不想喝，以前你可能会说，好啊，谢谢。现在你练习，我今天不喝了，谢谢你呀。朋友周末约你去逛街吗？你其实只想在家躺着，以前你可能会硬着头皮去。现在你练习，我这周末只想在家休息回血，我们下周再约。这些小事，就算你拒绝了，天也不会塌下来。但你每成功拒绝一次，你的自我就强大了一分。你是在用这些小步来告诉你的潜意识，我的意愿是可以被尊重的。第三步，学会高情商的表达你的自私。很多人把自私和没礼貌搞混了。低情商的自私是，我不管，我不要，这是攻击性。高情商的自私是，谢谢，但我不需要，这是界限感。我教你一个万能公式，尤其是用在那些不好拒绝的人身上，那就是肯定对方加陈述事实加给出替代方案。举例，老板又给你画饼，让你周末加班。低情商的表现会是立马说，我不干，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凭你的态度，恭喜你被开除了。而高情商的回复是，老板，我理解项目很急，但是这个周末我确实已经有非常重要的家庭安排，调不开了。您看这样行吗？我周五加个班，先把最核心的部分赶出来，周一我再一早来处理剩下的，您看可以吗？再举个例子，亲戚找你借钱，你根本不想借。低情商的表述方式是，直接拒绝，我没钱。好吗？分分钟关系破裂。而高情商的人会换一种拒绝方式，三叔，您开口了，我肯定是想帮的，但是我最近刚付了房贷，手头是真的周转不开，特别不巧，我这儿还有2000块钱，您先拿去应急，虽然不多，但实在抱歉，只能帮到这儿了。你看，你自私地守住了你的底线，也就是没加班，或者说没借大钱，但你也给了对方台阶，这不叫虚伪，这叫成年人的智慧。我们自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快乐，而不是为了树敌。聊到这儿，我想你已经明白了。我今天让你自私一点，不是让你去变成一个冷酷无情、斤斤计较的人。恰恰相反，一个不懂得自私、不懂得爱自己的人，他给出的爱和奉献，往往是有毒的，是带着钩子的，是夹杂着委屈、期待和怨气的。而一个真正懂得自私，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内心充盈的人，他才能给出干净的爱，他才能真正的去对别人好。因为他不是在索取，他是在分享。那种我必须牺牲自己才能换来别人喜欢的模式，真的太累了，也太廉价了。真正的快乐是你从内心深处接纳了全部的自己，是你敢于划清你的边界，是你把取悦自己放在了取悦世界的前面，是你终于敢对自己说，对不起，这一次我想先顾着我自己的感受。别再用无私去绑架自己了，你为你自己活一点错都没有。在想为别人打伞之前，请你先确保自己没有在淋雨。最后，我想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这句话来自奥斯卡·王尔德，他说，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从今天起，去开始这场终身的浪漫吧。去自私的爱自己，去自私的快乐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不凡。之所以总是聚焦做自己或者说爱自己类的内容，是因为我们东亚文化决定了太多了，忘记爱自己，活得很憋屈，你认同吗？希望我都能再快乐一点。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会。